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1章的第6节“理性与疯狂之别”。那么看到这个标题就知道，他是在谈小我的思维跟圣灵的思维中间的区别是什么。第一段呢，他说理性不可能看见罪的踪迹，他只看得见错误，而且会帮你修正。那错误我们也知道，就是也是指小我的思想体系。那么他看到的不是罪，而是错误，因为圣灵不给人定罪，但是他会帮你看清你的错误。所以像我以前很多时候看不到自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么也会请求圣灵帮助我去看见，帮助我收回投射。那么他说，但他并不重视错误，只会强调修正。这边这个重视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英文原文是 value， 动词的 value，就是他不会把错误视为是有价值的，理性不会把错误视为是有价值的。那我们之所以还在小我的思维里面打转，或者执着在上面，就是因为觉得小我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有价值嘛。要不然你早就会放下它了。既然小我你也看到了，常常给你制造各种痛苦的话，那么他说理性还会告诉你，当你自认为犯罪时，其实是在求助。那一样呢，请 refer 到我们曾经很多很多次 refer 到过的那个12章第1节。不管你是在恐惧、在愤怒、在焦虑，只要你落入了小我的情绪，其实你都是在跟圣灵求助，只是以前可能你没有认出来你在求助而已。好，那么他说，你若不肯接受自己求来的援助，自然不会相信那是上天要你帮助他人而赐给你的礼物。好，帮助弟兄也就是帮助自己。好，他有时候这些文字绕来绕去，无非就是要强调这一点。好，那么不肯接受自己求来的援助，可以说奇迹课程就是我们求来的援助，但是我们有时候都会抗拒它。好，然后圣灵的讯息呢，有时候也因为我们的抗拒进不来。好，那么下面呢，他说这样的话你就无法帮助别人，反而跟他们一起调回旧有的信念了。凡是未经修正的错误都会欺瞒你，使你无由得知修正错误的能力就在你里面。因为当你认同了这个错误，或者说认同了小我之后，他就会种种的自我定罪蜂拥而来。那这些自我定罪就会让你觉得你是没有价值的，你是没有能力的，你是没有力量的，你是没有智慧的。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知道说修正错误的能力本来就在你里面呢？而且小我的思维它还会打压圣灵，所以虽然圣灵一直都在我们的心灵之中，但是它会把它打压到潜意识里面去，让你没有办法跟圣灵连结。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若非你的弟兄，你连接纳或拒绝修正的机会都没有。好，就是包括接纳修正或者拒绝修正都无法。那这个你的弟兄是指什么呢？指的是你跟你的弟兄所共聚的那个整体的心灵，好，那个上主之子的心灵。所以他指的是大海而非小水珠。好，所以我们选择分裂的那部分心灵是整体心灵，选择放下分裂的那部分心灵也是整体心灵。因为只有整体心灵才足够有力量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个体心灵是没有办法选择分裂或者放下分裂的，它只是一个小水珠而已。好，那么他说罪一口咬定你可以不靠弟兄，理性则告诉你，你不可能一边是弟兄或自己有罪，一边还能认出弟兄或自己的纯洁本性。那小我他的一个意图呢，现在我们看起来很明确，就是怎么样去定罪别人，然后来凸显自己的纯洁，凸显自己的高大上，但是其实一个人告诉你这是不行的。如果你会定罪弟兄的话，你会发现另外一只手指也会指向自己，也会有很多自我定罪跑出来。这个东西是你甩不掉的，不可能说你定罪别人来凸显自己的特殊性之后你就可以活得安安稳稳的。好，那么第六句呢，他说罪始终坚持你和弟兄是两个个别的生命，理性却告诉你这样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那么即使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呢，这个罪跟分裂、也是相关联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几乎就是指同一个东西。所以在宗教里面讲这个罪呢，其实更多的不是指这种好像犯了这个教规啊，或者说违反了法律啊，或者违反了律法啊，它的罪可能在更原始的一个层次，更多是在指说你从上主那里断裂出来了。那当然我们在定罪的时候一定是把我跟别人分开嘛，因为我们在定罪的这个意图啊，就小我他之所以要定罪的动机是出于贬低别人来抬高他自己，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特质在里面。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没有人能够只为自己着想，连上主都不可能不顾圣旨而只为自己着想。这边的意思并不是叫你要去为别人着想，它不是那么简单浅显的含义。他的意思只是在说，因为上主的本质是爱，而且仙灵的本质是一体的整体的。当然我们现在貌似仙灵是分裂的，但是其实它仍然是一体的，你只是误以为它分裂而已，所以它这个一体的本质，爱的本质依然是在的，所以你不可能就是想一个什么或者做一个什么只影响到你自己。这就是我们在18课跟19课所做的这个练习，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或你怎么想这个世界呢，不会只影响到你，一定是连带影响到所有人。好，那下面第七句呢，他说逃离神智市场之境不需要另辟佳境。所以其实个人他并没有鼓励你跑到深山里面去啊，或者去出家，或者远离城市去修行。他可能反而还会希望你能够在城市里面打滚一阵子，然后去碰撞碰撞，那有机会把你内在那些小我的东西都给碰撞出来，然后你才能看到你的问题嘛。那么他说你要的是什么，在疯狂之处当下接受理性，你便从中脱身，当下接受宽恕，那么当下就能够得到救赎。好，那么他说疯狂与理性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只是看世界的眼光南辕北辙。那也可以说你学的越久，宽恕练习的越深入，你就会越看得很清楚，知道说虽然眼前看到的还是同一个世界，但是那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了。那你会发现说，当你从小我的眼光 switch 到这个圣灵的眼光的时候，那个呈现出来的结果可以有多大的差别。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疯狂乃是对理性的一种攻击。好，那你会发现小我他一定会对上主、对圣灵、对耶稣、对奇迹课程这些代表政治界的东西来发动攻击，因为疯狂他是疯狂啊，或者说疯狂他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就是虚幻的，所以他一定必须要对这个理性啊、对光明啊、对上主啊、对实相啊，就有各种攻击防卫，然后为自己进行种种合理化的说辞，否则真理只要存在，小我就不行了，所以他一定要对他发动攻击的。那么相对来说，理性并不会发动攻击，他只是默默的取代疯狂之念，就像真理他只是默默的存在就行了，他什么也不用做，因为他根本就不会被疯狂取代。好，那么中间呢，他说问题是神智思想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包括奇迹课程最常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如果问得够深的话，其实它会对于整个小我的思维产生一种蚕食鲸吞的一种侵蚀的效果，所以小我最害怕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那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中大概最难回答的也就是这个问题，究竟你想要的是什么。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真正把你跟弟兄分开的并不是身体，你如果畏罪于他的话，表示你真的神智失常了，所以是我们心灵所做的选择才使得我们好事啊，注意是好事与弟兄分开，但是你跟他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下面第五句说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断你和弟兄延续不断的生命吗？当然是没有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延续不断的生命是灵性的生命，它是永恒的，而且它出自于上主。那经由上主结合的，有谁能够分得开呢？ 那么他说，既然没有东西能够恒梗其间，那么任何东西只要进入这一部分的生命，就不可能不同时出现在其他部分。好，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你定罪弟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定会同时定罪到你自己，只是后者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而已。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21章第6节的前半，标题是理性与疯狂之别，就是对比小我跟圣灵的两套截然不同的思维。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